因为这个内容呢，我们上次查考之后呢，其实我发现，可能是我分享的不够系统吧，不够清晰，以至于呢，我从大家反馈中看到，还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圣经里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真理，以至于有姐妹给我的微信里就说哈，说这个就是他提到呢是这个一定是迦南啊，神从起初知道末后的事，所以呢迦南他的这个后代被咒诅，果然是罪恶滔天，所以呢不是因咒诅而变坏的，而是他们的恶，所以呢才被咒诅的。那么这个说法呢，看上去也还 OK， 但是其实不是这一段带给我们的一个领受啊，所以呢我要再重新讲。讲一下这里边的这个我们怎么看啊，因为公平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在人心里最难越过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那里有一个关于公平的一种认识，有这样一个公平的意念，这是从神来的，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啊，是一个神这个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人就一定有这种公平的需求。在自然界弱肉强食里面不存在公平，但是人一定要有。那么不公平是人特别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啊，当一个事情发酵比如最近我们就拿最近的例子啊，无论是彭帅的例子啦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受这个官府欺压呀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呢，这些不公平的例子都会迅速的成为一个话题，大家不能容忍不公平，大家不能接受不公平。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如果你感到不公平的时候，除非这个不公平的造成是有一个可以承担的一个人，不然的话呢，这个不公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先不把这个说出来啊，那么我们先做这样一个讨论，大家都可以发言哈，打开你的话筒。那么，这个我们先讨论不同，先讨论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我们先可以数一下有多少种不同。我先起个头，比如说你是中国人，那么你周边的有些老外他生来就是加拿大人，或者你是黄种人他是白种人，另外一个人是黑种人，你长得很高那我很矮，对吧，这都是不同。大家可以现在数，我们现在就数一下看能数出多少种我们单说人的不同。我想在这里大家也发散思维，看看我们能够想多少。李明你说说。
刚才说了这个男女不同算不算？
对， 男女不同。好，接着再说，我们就尽量的说出这种各种不同。
这个地域不同，住的地域不同。
对。
住在非洲，我们住在亚洲，比如说。
嗯。
美食吧。
饮食不同，这个算吗？
饮食也不同，嗯，好，饮食习惯不同，文化不同，啊，你说中文，他说英文，啊，或者说他说法文，啊，语言也不同，还有多少不同？嗯，
肤色
不同，嗯，再说，看看大家能够数出多少不同。
健康
状况不同，没事在这补充的哈，健康状况不同。对吧，有人生来就是残疾人。
嗯，对，是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不同，有人生在皇家啊，是位列王子，有人呢生来就是生在一个打工者之家，生下来呢就是送到农村去，他父母在城里打工，连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对吧？啊，这个社会地位不同，再接着说。
学历不同，
对，有人学历高，有人学历低啊，有人受过系统的教育，有人就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智不聪明啊？
啊，智力也不同，对，这个说的非常好，人和人的智力真的是不一样啊。嗯，就算是有人，你觉得他学习很聪明，可是在人事上面他就很笨。有人呢，可能没有文化，比如《红楼梦》里边的凤姐，但是呢，他能够把那个大家管得那么好啊，就是说，这个人的智力高低不同，智力的方向还不同，还能说出不少
不同。
家庭环境不同，对。还有什么？大家尽量不说。
这个健康程度也不同，
刚才说的
是。对，健康程度不同。
对。
观念不同，
嗯，还有没有？
情商也不同。
对，情商也不同，嗯，我承认我在这方面很差。
有人数理化好，有人文科好。
嗯，对，对，嗯。
有人
吃
好，有人
喝
嘴会胖。
嗯，有人喝凉水也长肉。
对啊。
有人就很苗条哈、啊。
对，有人吃的很多，
都
会胖。
对对对，嗯，我好，大家都说的很好。我们现在呢，光啊好，还有
审美观点不同。
什么不同？
审美观点。
审美观也不同啊，观念上的不同。啊，
价值观也不同，
婚姻观也不同，嗯，包括这个婚姻的这样一种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对吧？嗯，
太多了，连走路姿势是没有相同的，
太好了，
长得也没有相
同，对，长得也不一样啊，有人就长得是大美人啊，有人就长得一般般啊，好啊。感谢神，我们
遭遇也不同，
人的遭遇，对，人的遭遇，人的历史，
还有
机会，太好了，大家越说的非常的深入了，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鼓励大家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发散思维，打开，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讨论的时候，大家就得着了。好好啊，我再补充一点，你出生的时代还不同，你活在21世纪，你没活在唐朝，对不对？这也是很大的不同。你也没活在这个公元前啊，那么这个你会能够想出很多很多的不同啊，你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你在家庭里边，就算你家有3个孩子、5个孩子，你长子和次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对吧？他都是在一个家庭，有很多很多相同，但是呢，在这个家庭里边，长子和次子之间，他们之间的那个不同也是非常巨大的。
是不是受父母的宠爱？
对呀、啊，哎，也是很大的问题。那么父母可能在一群孩子里边偏爱某一个，或者是呢忽略某一个，比如大卫就是被他父母完全忽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说出了很多不同吧。如果谁要是有心啊，我们查清之后呢，就在纸上一条一条列出来，把这个不同全部都列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人和人都是不同的，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心里有一个公平的观念，公平要求大家一致，这才合适，不一致就觉得不够公平。可问题是人的起点就不公平，对不对？人的起点就不公平。如果拿一个就是尺子啊，我不管你高低，也不管你是男女，也不管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身体残疾不残疾，我就这一个尺子。那么你说我这个尺子是平的，可是你认为公平吗？我这个标尺在这里，可是有人天生残疾，他永远够不着这个标尺啊。男人有力量，女人没力量啊。那么 N 多的因素造成你内心又相信，如果仅仅拿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人，那不公平，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食堂啊，每个人今天饿死了都不能够出去了，都关在这屋子里，每个人都发一个馒头。OK， 那个小孩子可能都吃不了，可是那个壮汉吃五个馒头都不饱，他就得饿个半死。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如果我们施行公平，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因此呢，在我们的观念里，如果不是看得见的公平，是在世上的公平，那么我们不相信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因为我没看见，我看见那个恶人没有遭报，我看见那个好人非常的倒霉，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世上不存在公平。没错，啊，世界上是没办法找平的，懂吧？是没有办法找平的，但是却在这个没有办法找平的世界上，我们有一个公正的观念。不公正我们都过不去，那么他背后就有一个，就在这样一个思想里边，我跟大家讲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神给你的一个关于公平的观念，而这个公平又是根本没有办法落实，没有办法实现的，它就构成了一个永恒的一个困难，一个结。那么这个公平最后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在信，就是在信里边你才能找到。好，请听讲。
啊，我家晚上看到有人抱怨网友说，曹操大闹托罗马，可是有的小朋友就生在罗马，就是受害的小朋友就没有什么。
OK， 啊，随便举个例子，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人家有人就生在罗马，根本一步都不用走啊，这也是个不公平啊。那么现在呢，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是这个公平何处寻求？这其实是在存放着我们许多好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的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公平，人心中有一杆秤，这个秤是人自己的秤，明白吧？是属于人的，但是神还有一杆秤，人的和神的，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神的， 这就是我说的，你拿你的意念去衡量神的时候呢，你是找不到的啊。那么由于人心里有一杆秤，那么不公平的时候，面对不公平，人的反应两个，一个是抱怨，一个就是反抗啊。抱怨，那么每个家庭都有啊，至少有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抱怨，就是人家的孩子，我这孩子有这毛病那毛病，你看看啊，人家的孩子值得抱怨吗？但是人家的孩子比自己的好啊。那么还有一个，你要知道，当人意识到不公平的时候，人会本能的指责神。这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点，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意识没有。当很多的时候，那个人心里的不公平是对着神的，神知道，人会对神去感到这个不公平是从神来的。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得了癌症啊？他觉得不公平。神啊，为什么把我的一个亲人拿走啊？神啊，为什么我就生在这么一个悲惨的环境中啊？神啊，为什么这个计生鱼和生亮他那么聪明，我累死都赶不上他，明白吗？就是说神给了人一个不公平，而给了人一个关于公平的观念，而当人有了这个观念以后，人都这个在人犯罪之后，这个公平观念却转过来，往往成为人攻击神的一个工具。那么就是在这个挪亚的这件事里面，它包含其实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关于罪的认识。我们觉得罪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判刑，可以杀掉他啊，可以让他赔款。总而言之，我刚才说到这三项都是一些解决罪的方法。当这些方法行通了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罪是被解决了。但是在神眼里不是这样。罪的可怕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就在这里。我们觉得既然它能解决那就 OK 了，但在神眼里它解决不了。罪一旦形成，它永恒在那里，除非什么呢？除非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洁净，不然的话，献祭没有用啊，罚款没有用，杀了他也没有用，你这个判刑也没有用。就像我上次说的，一个玻璃杯子啊，当这个杯子被这个打开一个裂口以后，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不能让它完全还原。它永远在宇宙间，它是一个裂掉的杯子啊！所以一切一切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来洁净、来恢复来让我们重新得生命，而且更美好的是让我们得的更好啊，更洁净、更完美啊！这是这个信仰里边最好的一面，就是你有一个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的整个的生命可以被耶稣基督完全的给你更新。那么这是关于罪的那部分。下面我要说的是关于公平的这部分。为什么韩犯了罪要处罚迦南？迦南和迦南的后代会不会就抱怨我太倒霉了，我生在迦南的这个后裔当中啊，我永无出头之日，我就是活在一个咒诅中。那么就如果像那个姐妹微信说的啊，是因为他们饿，我跟大家讲哈，我们说他们饿所以被咒诅，这个也没错。但是当这真的是一个标准， 所以要背咒诅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想都没有，你是谁？你当不当被咒诅？我们谁不是恶的？我们谁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稳？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是凭着自己配得恩典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你没有被咒诅，那是怜悯和恩典，是白白赐给你的，他只是没得到这个而已。所以当你说他恶他活该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好人堆里的，你觉得你 OK 啊？尤其是你又敬了主啊，那你更好了。不是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恩典，因为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完全。这就是越认识神，越看到自己的罪，又看到自己的不洁净。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如果保罗说他是罪魁的话，你又是谁？我又是谁呢？所以大家说神一定是公平的，所以咒诅迦南，那是迦南活该啊，他和他的后代都是坏的。我们也是，只是你是被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所以你没有被烧毁。我们刚才说了，都不一样，这是神创造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丰富性。使得丰富性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丰富性背后的道理，就是不平等，不一样。不一样就有差异，有差异有人就可以抱怨。但是神在这一切之上，神的那个公义是怎么彰显的呢？除了在这个在死后，在审判，在神的，因为你若相信神是公平的，他的审判也是公平的，那么可以在神的审判里找平。除此之外，其实神要我们看见他的恩典大于一切的不平。如果你能够抓住他的恩典，你所有的那些坑坑洼洼，那些不足都能填补。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一个叫周成军的弟兄啊，我微信很少加别人的公号，我一共没有几个，他是其中之一。这个弟兄的这个他的微信的那个头像里边啊，如果打开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个人的那个照片啊。那么我试着看能放大吗？我放不大，大家可以看那个圆圈里边哈，大家看到没有？是一个男孩嘴里叼着个棍儿，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啊，我可以把这个放到微信里。他是残疾人，谁能够？他一岁就完全瘫痪了，谁能够有他有资格向神抱怨凭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呢？可是他全然的荣耀神，这样一个连小学都没上过，他没饭还上学，他现在每天的为神写东西，每天写一篇微信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如果按他的标准，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羞愧。你比他健康，你比他有能力，一下进来台底就走到了，他一步都走不了。但是从荣耀神的角度，我们能跟他比吗？我们比不了。前上个月吧，还是在上个月我忘了， 他举行了婚礼。这样一个重度残疾的一个青年，就因为他全神爱神，神赐给他一个非常棒的姐妹，愿意把一生啊，就和这样一个残疾人结合在一起。然后那个婚礼在教堂举行，我看到那些照片很美，很美。所以一方面他有太多可以抱怨的理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有更多的感恩的理由，是我们可能都不会那样感恩的。其实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你若真的眼睛打开，你才会知道怎么数算你的恩典，那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多到什么程度，深到什么程度，厚到什么程度。所以保罗才说长阔高深。有一个姐妹心情很不好，当然她有她不好的理由，她本身就有这个精神上的困扰啊，有这种忧郁症啊、摆脱啊这些问题。但是我勉励她去数算，而且我后面给了她一句，我想看看她的数算神的恩典能够数算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数算一些我的好处啊，而我今天那件事很困难啊，就怎么都搞不定的时候，神开启我让我把这事搞定了啊，我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怎么也找不到了，比如说我把家门钥匙丢了，然后找到之后呢，神给我一个启示，我找到了，这就是恩典，是可以数算的。其实这是我们最容易领受到的一种日常的恩典，有很多更深更深的恩典，你眼睛还没有看到，你看到之后，你那个时候你对神的感恩的程度不一样。我没有想花太多时间放在这个关于空城的问题上，去更多的去讲啊。但是呢，这个我想让大家知道，神常常用一些在不公平中得着了恩典的人的例子来改变我们的这样一种观念。比如说摩押人也是被咒诅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了路德得了恩典啊。所以即使你是迦南的后人，你若知道神，你若寻求神，你是更加格外的蒙恩的。我举一个例子，圣经里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啊，他是女王的太监，那么他是被净身的啊。这样一个人，如果你去看这个摩西五经，清清楚楚写着这样的人不可进耶和华的殿，残疾人不可以进。好像神歧视残疾人啊，瘸子不许进，瞎子不许进，这个阉割的太监不许进。但是这个明明的不可以进神的殿的人，这样一个太监，他爱神，他专门跑到耶路撒冷去参加这个节期啊，他去无非在耶路撒冷城里待几天，别人进殿他没有这个资格，他不可能进去。然后呢，就再灰溜溜往回走。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边，神圣灵特别的启示腓力，而且神是 用一个绳子把菲力带起来啊，然后呢把它放到这个太监往回走的路上的那个车那里，然后让他出现在这个太监的身边。然后呢这个就问他，就问这太监在读什么，你读得懂吗？啊，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他就跟菲力有一个交流啊，然后菲力这个他当菲力把主耶稣跟他讲清以后，他非常的感动，说这里有水我受洗，不是正好吗？然后菲力就给他受洗，他就回去了。这一件事在神的应许里边也有啊，在以赛亚书里边有。那么你会看到神常常用这样的例子告诉你，不在乎啊，你生来就是占了便宜的，是含着金汤勺生下来的，也不在乎你就生在咒诅之中的。其实所有人都在咒诅中，因为都是犯罪的后代，都是亚当的后代。但是在乎的是你愿意不愿意去追求神。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圣诞节啊，圣诞节的这个月，我们都知道呢，当然我们知道的不太准确了，我们都是三个博士啊，其实是一群博士啊，他们去寻求主啊。这个问题我就或者下次哈，我们再讲的详细点，我今天就大概说一下啊，下次呢正好是纪念圣诞节的时候呢，我展开讲。这次我大概的说一下，这几个博士，大学一群博士，他们认识什么？他们认识多少？他们的认识是从普遍启示里来的。每个人心里都有关于神的知识，这是普遍启示。但是他们寻求，看到没有？他们发现天上以后呢，就跟着走啊，然后一路去追寻，就到了普遍启示能把人带到哪里？普遍启示不能带人认识主，所以他们才会跑到耶路撒冷。然后因着他们的这样一种追求，圣灵看到没有？圣灵特殊启示，带领他们见到了他们渴望见到的主。这是一个故事的过程。这个启示告诉什么？外邦人没有在恩典里的，基本上就算是迦南的后代吧，当他们愿意追求的时候，他们能得着比犹太人还要多的恩典。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到底，这是那个背后的真正的那个公平。你这个公平是在信里边，是在对神的信里边，神有绝对的公平，神会施行为绝对的公平。所有的今生的不平，就像那个桌子底下吃渣渣滋的拉撒路一样，到最后在神那里有最公平的一个结论，你的心可以放平。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边没有强调什么奴隶解放，甚至在以弗所书讲到人和人的关系里边，讲到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第三重关系讲的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而在这里呢，对奴隶说，你要把对主人的侍奉当成侍奉主来侍奉，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的地位低，然后呢你就心怀不平，没有这样，明白吗？圣经里面这种道理不是一次两次提的，但是大家呢往往会比较忽略啊，会没有看到 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哈，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善心，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他要求你侍奉主人，要侍奉到从心里去侍奉，像是要不要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听明白没有？这是神的心意啊！你要甘心的，要诚实的，要尽心尽意的去服侍你肉身的主人。因为今生不是永恒，今生不是结论，神会报答你。就算有不公平，神没有让你去找，在世上找那个公平，那个公平真正的公平在神手里，所以你可以容让这个不公平，你可以忍耐。这就为什么第一世纪基督徒啊，宁可就去被送到斗兽场，宁可被火焚烧，他们没有起义啊，造反，没有揭竿而起。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些神在不断的启示他自己，你有公平的观念来自于神，最后的公平一定在神那里。你当你这个心能够真的是完完全全能够接受这个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像保罗一样，我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卑贱，都没问题，要什么紧呢、啊？所以在监狱里还可以唱歌。当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到处都是抱怨，你到处都是抱怨，你的眼睛甚至会瞎。神给了你一个生活，你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你拿着神给你的玛拿，你会想埃及的葱蒜，所以要明白丰富性意味着不同，什么都不同，神造的特点就是不同，不同，那么不同后面有一个公平要求同的时候呢，那么仰望神，你相信你的神比你公平无数倍，你相信他你就平了。你要不信神，你要不明白神，那这个世界是不可理解的。其实神给我们启示啊，就是在万物中，所以为什么这个大自然被称为普遍启示呢？你在自然中是可以得着那个启示的。神把真理放在万千世界里啊，放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雪花从古下雪下到今天，从南极下到北极，可是没有一片是一样的。最开始人不知道啊，人怎么知道雪花不一样的，人以为是一样的，就像我们用机器能够印出一模一样的那个小星星一样，但是神不做这种事。后来是有在上个世纪有这个照相能力以后呢，有一个欧洲人，他开始呢用照相机照雪花，他照了5000多个。非常精细，出了一本书啊，然后呢向世界公布没有一片雪花是一样的，让整个科学界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人知道是这样的，人们拍脑袋就想啊，雪是一样的，水是一样的啊，这个空气是一样的，原来呢神的特点就在于不一样。后来人们就知道没有一片树叶是一样的， 甚至没有一粒沙子是一样的，甚至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说，每一个星都有星的这个星光，你坐在地上，你看所有的星星都差不多，一闪一闪眨眼睛，但是呢，神告诉你都不一样。我真的觉得神太不但太伟大，也太奇妙。他告诉你，如果神不告诉你的话，坐在地上人有人想过星星的星光都不一样吗？谁直接告诉你？这是人没法知道的啊。因此呢，今天呢，我花这么多时间就想让大家知道，这个创世纪第九章结尾这么短短的几段经文呢，其实背后的道理深极了。那个道理是趁着你的思想的，你若在这里面看到了，那么对你一生是有很美好的带领的。这就为什么这是新造的世界，对吧？大洪水之后，新的人类就是这么几级后人。当他们犯罪之后呢，第一次犯罪，第一次的咒诅，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神的内容，所以我要花时间的跟大家分享，希望呢，我们能够在里边呢，能够得着啊一些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些思想观念的改变。好啊，下面呢，第十章，请曹红姐妹吧。因为今天张红姐妹来不了，帮我们把第十章读一下，然后我们来查考。